第269集，太子端着药碗的手前伸，眼看着那些难闻的药汁就要灌进安帝嘴里。一直没有动静的燕婉突然起身，朝着太子就扑了过去，把毫无防备的他撞倒，药碗立刻摔倒在地，药汁洒了一地。太子随后就是一个巴掌甩向燕婉。
贱人，
他这一巴掌用了十足的力，只一下燕婉就被他甩得昏倒在了地上，由宫人拖到了一边。看着自己宠过的女人被这样对待，安帝的尊严顿时遭到严重的践踏。
逆子，你不得好死。
儿臣会不会不得好死，父皇怕是看不到了。
安帝有恃无恐地回了一句，而后看向一侧的暮年，示意他再去端一碗药过来。安帝被太子气得浑身发颤。
你以为你毒死了朕，这江山就是你的了？
其他的事情儿臣自有打算，就不劳父皇挂心了。
太子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再无回头之路。对于安帝的各种话，他都能够左耳进右耳出。今日的事不成，那死的就是他，所以他一定要亲自弄死安帝，后面的路才会走得顺畅。安帝又吐出一口血，想指着太子的鼻子骂，双手却被宫人死死压着，没办法动弹。很快暮年就端了药过来，太子接过，眉心突然突突地跳了起来，心底下意识的发慌。他看着药汁，又看向还活着的安帝，眼底浮出抹狠厉，知道自己不能再拖下去了，一定要速战速决。莫连运跟莫连锦都还在宫里，莫连锦已经知道火药的事儿是他做的，在处理完火情后肯定会赶来救驾。到时想到这儿，太子握紧了药丸，朝着安帝就灌去。
逆子
安帝被掐着嘴，药汁尽数灌进他的喉咙，呛得他咳嗽不止。很快药丸就空了，安帝瞪圆着眼睛，无法相信痴迷长生想要永存的他就这样要了结在一碗毒药之下。笑笑很快就上来，他没有任何反应，直接歪头倒在了龙床上。工人这才松了他，正打算让他躺平，将他的仪容整理一番，再对外宣布此事。然而一声沙子突然在养心殿外响起，噼里啪啦的兵刃交战声破空而来，传进太子的耳朵里。内室里的所有人都是一惊。
怎么回事？
太子看向暮年。
属下这边去查看。
暮年说完转身朝外室掠去。他才走了没几步，一个浑身是血的侍卫就被人踹了进来，正好落在暮年身前。他停下脚步，转身掠向太子，拔出了长剑，警惕盯着来人。
太子，你竟然谋逆毒杀父皇。
莫连运带着他的人嗜血而来，他身上还穿着德亲王的官袍，上面沾着星星点点的血，就连他的脸上也被血点溅到，可想而知外面的厮杀有多激烈。太子紧了紧双拳，莫连运能顺利进入养心殿内室，只能说明苏林城跟他的人败了。几个工人还没来得及把安帝摆动好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扑通一声全部跪下。
德亲王饶命，奴才们都是按照太子殿下的吩咐在办事，德亲王饶命啊。
之前假装被太子一巴掌甩晕的燕婉，这时也悠悠转眼， 一看到莫连运，立刻慌乱地开口道：“
啊，德亲王，快救皇上！太子喂了皇上毒药，快救救皇上！”
燕婉的这话，恰好又被紧随在后面进入养心殿内室的陈恩侯以及敏公主听到。在他们身后还有几个没有离宫的皇亲国戚。莫连运气势十足地指向太子：“
来人，将太子拿下！”“是，谁敢拿本宫？本宫是太子。”
计划眼看着已经成功大半，却被突然闯进来的莫连运搅乱。太子看着他，自然也就捕捉到了他眼里的那道光，跟他是一样的。他这才明白，他自愈聪明，自愈这个计划无神可破，却被一声不响的莫连运做了那只摘取胜利果实的麻雀。莫连运的人到了太子近前，哪管他是什么太子，伸手就要拿人。暮年护主心切，立即拔剑相对，一时间暮年一人跟好几人站在了一起，最终他还是落了下风，被人一剑刺入心口。太子看着常伴自己的暮年落了个这样的下场，他张嘴想说点什么，却一个音也发不出来。
太子殿下，属下便只能护您到这里了。
暮年艰难地说完这句话，扑通一声倒地，双眼圆瞪，死不瞑目。整个内室太子等就只剩下了一个太子还站着，那些个之前信誓旦旦要与他同进退的人都怕死的跪在地上求饶。他知道他走到头了，闭了闭眼，任由莫连运的人把他拿下，发冠掉落，一头长发披下，让他原本的尊贵儒雅气质顿时锐减，就只剩下了狼狈跟不堪。拿下了太子，莫连运这才上前去看安帝。他攻进来的时间刚好，安帝已经断气。看了眼伏在安帝身边抽泣的燕婉，燕婉恰好也擦着眼泪看向他，两人隔空对视，很快就错开，但已经只凭一个眼神就收到了对方要传达的信息。
父皇轰了。
莫连运起身，充满哀意地朝外室传达这件事儿。紧接着外室也有人在喊叫：“
皇上轰了！”
没一会儿，宫里敲响了钟，整个都城都沸腾了。不管是宫里还是宫外，刚出宫不久的文武百官纷纷入宫，后宫的嫔妃也都聚拢在养心殿外。女人的哭声，文武百官的哀叹声，让整个空间都蔓延着一种哀悼之意。皇后、太子、苏林城落网，太后跟纯贵妃挺身站在所有人之前，苏黎跟莫连锦站在偏后一点的位置。苏黎把该诊治的人都诊治完，忙得满头大汗，才洗干净不久的他小脸又成了花猫脸。莫连锦压根就没洗，经过灭火一事儿，脸上被黑烟熏成黑白交加，一身官服全是污渍。尽管这样，也依然挡不住他与生俱来的霸道与尊贵。在一众人之间，他独一份显眼。在莫连运黄雀在后的时候，两人都没动，一直在宫宴大殿那边救火救人，力求将死伤降到最低。直到哀钟响起，两人才跟着人群往这边走。接下来就是眼前这一幕了。莫连运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，官服外面已经加了一件素白的孝服，燕婉头上系了块白布， 手里捧着一样东西，站在莫连运的身后。养心殿的门大开，从外面可以直接看到内室，隐约还能看到安帝躺在龙床上的一角。莫连运剑神都差不多到齐了，这才开口：
本王得知太子逼宫后，立刻联合承恩侯府与太子苏林城的人相抗，太子谋逆已经被本王拿下，但父皇……
莫连运不用说得太清楚，那些个文武百官、后宫嫔妃全都哀鸣着喊了一声：
皇上，
德亲王，我有话要说。燕婉擦擦眼泪，捧着东西向前一步。莫连运迟疑了片刻，冲他点点头：
燕贵妃既然有话要说，那便请。
燕婉得到他的同意，视线在所有人身上扫过，然后才道：
大家都知道皇上近来与我走得近，有什么事儿都会与我说。
燕婉的话没毛病，大家心照不宣的没插嘴。燕婉又擦了擦眼泪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展开手里捧着的东西。大家这才看到，里面放着的居然是一张圣旨，上面有安帝的帝玺章印。黄灿灿的纸张上，清楚明了地写着要将皇位传给莫连运。当下，文武百官就乱了起来，所有人都在交头接耳地议论。除了太子一党的人都在做缩头乌龟之外，那些个喜欢莫连锦、看好莫连郎，或者意向其他皇子的大臣，吵得不可开交。
这是皇上留下来的圣旨，是皇上亲笔所书。
燕婉振臂一挥，娇媚的语调多了丝冷意，让乱成一团的人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只听他说：
皇上书写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看着，所以才知道他将这圣旨藏在哪儿。想必皇上是早就知道了太子有谋逆之心，才会做出这种防范之措。你们谁敢不服？
刚才还在争论的文武百官霎时没有了声响，有莫连运的党羽率先出声高喊：
恭迎德亲王登基。
这话一出，顿时迎来了一声比一声高的附和，怀疑甚至有假的人被呼应莫连运登位的人压制住。没一会儿就认输的开始附和，很快所有文武百官形成一派，都在恭迎莫连运称帝。这之间莫连锦跟苏黎没动作，苏黎站在莫连锦身边，两人跟太后、纯贵妃一样没有下跪，太后由纯贵妃搀扶着走到对立面，在燕婉身前站定，面向所有人。太后颤颤巍巍地抬手拿过燕婉手里的圣旨：
既然皇帝指明要让连运登帝，此事哀家赞同。国不可一事无君，登帝之事着礼部去办，明日便昭告天下，等新帝登基仪式结束再举行国丧。
是，微臣领太后娘娘一旨。
礼部尚书开口回道：
另外承恩侯斩灭谋逆之徒有功，明日连运称帝，哀家做主，封亲哥为后，封后仪式与连运的称帝仪式同伴。
微臣谢太后娘娘隆恩。
承恩侯出列满心欢喜，接下来除了后宫嫔妃之外，其他文武百官都散了，各自去忙碌。 只有皇亲国戚还跪在原地，要给安帝守夜。夜色正浓，宫里灯火通明，太后熬不住了，由纯贵妃扶着去了养心殿的一个房间休息。莫连运虽然明日要登基称帝，但他跪在最前面，不想落人口舌，得个不孝的名声。苏黎跟莫连锦仍然没跪，在一众跪着的人中间显得格外惹人注目。
老五，
莫连运眼中含怒，
父皇轰逝，你不跪便是不想遵从他的遗旨。
他堂堂一个即将要登帝的人都在下跪，莫连锦跟苏黎却仍然站着，让他怎么能不怒？莫连锦敛着眸，眸底深幽似海，令人一眼看不到头，压根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，是何情绪。苏黎见莫连锦不想跟莫连运说话，开口道，
倒不是不跪，只是这里离父皇那么远，就算是跪了父皇也瞧不到。
说是德亲王执意要我们跪，我们想去里面跪着。莫连运探究地看着苏黎，似乎想从他脸上看透他在打什么主意。莫连锦向来以护卫南陵安稳为责，这次太子逼宫，父皇被喂下毒药轰逝，他却表现得冷静异常，让他不得不顾忌着还有什么事儿是他不知道的。苏黎脸色淡淡，由着莫连运打量。